卢俊义上当受骗，真就上了贼船了，让混江龙李俊把船给掀翻了，嘣一声，袁伟也掉到水里了。没说嘛，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卢俊义那么大的学问，那么高的本事，到了水里一窍都不通啊，灌了个大肚人灯，是失去知觉，也不知要过了多长时间。卢俊义觉着昏昏沉沉，听见耳边有人呼唤，袁伟爷苏醒，袁伟爷苏醒，哟，眼皮动了，醒了，醒了，醒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就讲这个胃，这难受，脑袋一蹦一蹦的那么疼。他勉强打精神，把眼睁开一看，躺在一张软床上，浑身上下全是湿的。往周围一看，一伙陌生人，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他把眼一闭。算了，我落到水寇的手里了，唯有一个字儿，死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这帮人一看卢俊义明白过来了，拿绳把他给捆上了，走走走走走，架到聚义大厅，其实就是忠义堂啊。等一到忠义堂大门这儿，宋江、吴用、入云龙、公孙胜各位头领是列队迎接。宋江喝一声，给我闪开，众人往左右一闪，宋江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哪有这样对待贵客的，赶紧更换衣服，湿衣服脱掉了，绳解开了，给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。宋江是倒身便拜呀，袁伟爷，多有得罪，让你吃苦了，宋江这厢赔礼了。那些头领也都说话，是啊是啊，袁伟爷你受苦了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这儿赔礼了，我们这儿赔礼了，我们这儿赔礼了。卢俊义一看心里一翻个，按理说我落到人家的手里了，杀剐存留，任其自便，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死无葬身之地，还这样对待我，彬彬有礼呀、啊、我呀就别僵着了。想到这儿，卢俊义以礼相还，宋头领，各位头领，卢某说话粗野，多有得罪，万望海涵。宋江说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，请上忠义堂。众星捧月一般把卢员外让进忠义堂，让他坐正中央这把椅子，卢俊义说什么也不干，最后分宾主落座。宋江就说，员外，你的大名轰雷贯耳，尽人皆知啊，袁伟爷大好人呐、啊，仗义疏财，满腹的学问，上马提枪能定天下，可以说提笔能定江山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我以及我的弟兄提到袁伟爷的大名，无不仰慕。可是我们想请您进山入伙，又怕遭到袁伟爷的拒绝，没有办法再料施小计，因此让袁伟爷您吃惊受苦，我们真是罪该万死啊。员外啊，今天有幸我们坐在一起，能否你表个态，进我梁山入伙？你来看，这正中央头把金交椅就是您的了，您领着我们干怎么样？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宋头领啊，使不得使不得呀，我不是推辞，想我卢俊义 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了不起。我是读过几篇书，也学过几招武艺，无非是平平常常而已。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家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是安善良民，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一身的清白啊，就是我的三亲六故也没有歹徒啊，我怎么能失身到梁山来呢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宋朝良，我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，你如果觉着我卢俊义拒绝了该死，你赶紧传话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，想叫我入伙是绝对不可。你看这卢俊义把门关得挺紧，吴用在旁边插话了，说：“哎，我看这样吧，现在先不谈这些，哎，入伙不入伙是以后的事儿。袁伟爷受了惊了，我们应当表示表示，设酒给袁伟爷压惊。宋大哥，您看怎么样？哎，如此甚好，摆宴。”这卢俊义没说的了，也真饿了。这一传话不要紧，忠义堂上盛台宴宴，有头有脸的头领全在这陪着，大家轮流着给卢俊义敬酒，卢员外勉强在这支撑着。可以说各有心腹事，是尽在不言中。在席前，陆云龙、公孙胜也劝，其他的人也劝，卢俊义是一句话不说，心说话，你们这怎么劝也没门，根本我不能当贼，说多了言多语失，我也干脆不言语。大伙一看没法劝了，当天晚上上哪儿去啊？就得住到水泊梁山，找了最好的房间，最新的被褥，安排卢俊义休息，有人轮流陪着。干嘛呀？怕卢俊义跑了，其实跑不了，怕他再想不开寻了短见，陪着呢这门是好听而已。勉强到了第二天了，忠义堂又盛牌宴宴，请卢俊义吃饭。卢俊义食不甘味呀，问宋江：“宋头领，我还带着一伙人呢，我还带着不少的东西，不知现在何处。”袁伟爷放心，您的人非常安全，他们吃的也饱，睡的也好，您的东西毫发无损。您要不放心的话，我把他们找来，您见一见。如此甚好。宋江派人去带李固那帮人去，利用这个空隙，宋江又劲，卢俊义一个劲儿的摇头，就是不答应。宋江说：“这么办行不行？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！您说您这么一走，我们有点舍不得。我以梁山首领的身份，挽留您多住个三天五天的，这总可以吧？哎，不入伙行？这点面子，真格的还不给吗？”卢俊义一想，可也是，别弄得太僵了。哎，我已经把他们撅了个对头弯了，人家提出的要求我什么都不行，这显见了不妥。后来卢俊义没办法了，好，宋头领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多住三日。啊，好好好，欢迎欢迎。正这时候，李固那伙人都来了。李固一看卢俊义在那坐着又吃又喝，赶紧跑过来了：“主子，哎呀，您来怎么样？我这不挺好吗？你怎么样啊？”“我也挺好，出来害怕点儿，别的什么事也没有。这各位头领对我们照顾的十分的周全，吃饭鸡鸭鱼肉样样俱全，晚上睡觉睡得也挺舒服。袁伟爷，咱什么时候走啊？”“李固啊，方才我跟宋头领达成协议，我想在水泊梁山上多住三天，家里的事我又不放心，打发你先回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好吧，我先回去告诉主母，让他也放心。
那行，你现在就打点行囊，带着咱们应用之物回家去吧。宋头领，您看可以吗？
可以，
太可以。宋江吩咐一声，告诉账房，每个人给押金费10两，李固是总管，多给他加10两。每人都得了银子了，一看水泊梁山的人挺仗义啊。卢俊义又交代了，告诉过几天我就回家。李固这才起身。吴用一看李固交代清楚要走，吴用先离了席了，领了一伙人到金沙滩在那儿等着。时间不大，李固领着原班的人马刚到金沙滩，吴用把他拦住了。李总管借一步说话，
军事有什么话您交代吧。
李总管呐、啊，你们员外爷恐怕一半时不能回去了。
是吗？我们员外爷说了，他多住几天就回去。
嗯，那是敷衍搪塞之词啊，就即使他回去他还得回来。实不相瞒，你家员外已经到梁山入伙了，你看这个气氛，哎，你看这个融洽劲儿，不入伙我们能这么对待他吗？他已然是我们水泊梁山的头领，论地位嘛，仅次于我们宋头领啊。你心里做得有数，回去之后跟你家主母说，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不定哪天我派人搬请宝卷一同进梁山。
是这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您要不说我心里头一点都不清楚。好好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
一路走好啊，再见再见
再见再见。
李固众人上了船，渡过金沙江，他们回大宁府暂且不提。单说卢俊义勉勉强强在这支撑着，过了3天，这3天到了该要走了。吴用说话了，吴用说，这样吧，咱们结交了一回，我难得的还到大宁府宝斋之中跟您见过面，既然您答应了，我们宋头领多留您3天，我也厚着脸皮也留您3天，你看怎么样？
这好吧，
又留了3天，好不容易3天到了，入云中公孙胜说话了：“我是2把的军师，3号的头领。您说我们宋头领吴军师留您，您都赏了脸了，真格的我提个要求，您能拒绝吗？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3天。”
我去。好吧，
又多住了3天，好不容易盼着到了日子了，黑旋风李逵来了。
呵，我袁伟爷，我知道你烦我，我那是个粗人，多有得罪，既然我几位哥哥都留您3天了，我也厚着脸皮挽留您3天，我掏腰包我做东，好好款待款待袁伟爷，您不至于拒绝吧？是不是您呢？
这么也
好，又多住3天，咱就这么说吧。前3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3天，后寨的人集体挽留多住3天，左一个3天，右一个3天，3天。水泊梁山多少人轮流着在这挽留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。一转眼就100多天，4个来月，卢俊义啊在这梁山就住了4个多月。卢俊义晚上睡不着觉，一盘算不行了，他们没安好心，这么留那么留，我就没日期回家了，明天撕破脸我也得回家。他下定决心了，到了忠义堂上，正在吃饭之时，卢俊义提出要求：“宋头领，军师，各位头领， 连日来多谢众位盛情款待，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呀。但是我家里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好几百口子，一晃离家四月挂零，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。今儿个这么办，请各位免开尊口，你们提出要求我也得拒绝，无论如何今儿个也得放我下山。宋头领，您能答应吗？
哈哈哈哈，
员外，您不要把话说的那么严重啊，其实您什么时候走我们也不挽留啊。既然员外也把话说到这份上，好，细听尊便，多谢多谢，饭后我便下山。好，我带人欢送。哎呀，临行之时啊，给卢俊义拿老了钱呢，都是黄金白银。卢俊义一摆手，各位头领，我家钱有的是，别的没有，就是有钱，只是呢我拿点路费就可以，将来是加倍奉还，别的我不要。这会儿有人把卢俊义的枪、卢俊义的衣服、他身上带的东西袁术给他拿来，卢俊义看了看，一样不少，把包袱往腰里的一系。宋江说，这样吧，给您选一匹快马。哎，不不不不不，我步行方便，实在不行我还可以雇车，骑马是累赘，多谢多谢。饭后宋江列队欢送，过了金沙江72道岔港，出了3道碗子城，一直到对岸，难舍难离呀。宋江频频招手，员外走好，一路平安，希望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是啊是啊，我们颇有同感，各位再见再见再见再见。说着话，卢俊义头也不回，大步流星奔大名府。宋江列队回去，咱不说，单说卢俊义到了平安的地方，气得光光直跺脚，心说我这4个来月我怎么混过来的，我呀，哎呀，宋江这帮人真能磨我，磨的人皮儿不疼瓤疼啊，哎，我想发怒怒不起来，哎，我哎呀，一言难尽啊。不过这帮人还挺仗义，不像我想象的那样，人还真就不错。4个来月跟他们闲时这一唠扯，哪个人都有一部悲惨史啊，哎呀，真是逼上梁山呢。拿林冲来说，青面兽杨志来说，双鞭将胡彦硕，都是响当当当当响的英雄好汉呢。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不就是被逼的吗？所幸我自己没被逼，我还得以脱身呢，我还有个温暖的家呀。想到家了，哎呦，他这浮想联翩呢。现在家里怎么样？4个多月了，有啥变化没有？估计不能，因为有燕青，有李固，他们两个人支撑着，还有我夫人掌管内宅的事情，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儿。但是他老往那不好的地方想，他心急腿快呀。就这样，没几天的时间，离大名府不远了，他恨不能泪生双翅，扔下飞到家里头。说不远了，也有8-9十里地。他正往前走着呢，一看对面来个人，那个人慌慌张张，离了歪斜的，瞅这人像谁呢？等到了近前一看，认出来了，正是新妇人浪子燕青燕小乙。燕青，怎么是你？一看这燕青是狼狈不堪，穿的破衣啰嗦的，蓬头垢面，跟个要饭花子差不多少，怎么一条腿还瘸了？哎，卢俊义脑袋嗡了一声，就知道有事了。 小乙啊，怎么回事？
哎呦，我的冤枉爷！原来莫非在梦中相见吗？
不是做梦，这是真事儿。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燕青往左右看看，
冤枉爷，此地不便，不是讲话之所，你随我来。
拉着卢俊义找了个野地没人的地方，两个人蹲下了。这燕青的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卢俊义急坏了，你倒是说呀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？
冤枉爷，家里出了大事儿
啊。什么大事？
冤枉爷您别着急啊，你压住火然后我才说呢。
哎呀，太啰嗦，说吧，怎么回事？
冤枉爷，很早以前那李固从梁山回来了。
对呀，我派他回来的，我告诉他我多住三天我就回来。
是啊，他回来之后我还挺高兴，我问他您了怎么没回来，他说了您已经在水泊梁山入伙了。
我听完之后大吃一惊啊，
袁枚爷，您怎么能在梁山入伙，失身为贼呢？哎，我不相信他的鬼话。他在家住了没两天，带着您的夫人，我那位女主母，到了大明留守司衙门，把您给告了。
内容是勾串匪类投靠水泊梁山，寓意谋反等等的罪名啊。梁中书听后大惊，马上下令
通缉袁枚爷，把您定为梁山的头领了，
到处画影图形捉拿袁枚爷，谁要举报了袁枚爷的行踪给多钱赏钱，把您抓住给多钱的赏银，把您给打死给多钱的奖励，一条一条的开列的非常清楚。
另外现在李固把您的财产全都谋夺了，
还用乱棒把我赶出府中，我现在是无依无靠啊，他们好像没把我给打死，拿我当眼中之钉肉中之刺。
冤枉，这些日子我是每日都流浪在街头，无家可归，不怕您笑话，我要饭为生。
你说的过分了吧，就凭我的人缘你至于要饭吗？礼物都勾串好了，无人敢收留于我。